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2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阶段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段主要为您介绍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社会反应和相关新闻，欢迎您的收听。全美几个城市星期五连续第三天举行抗议川普选举获胜的集会，示威的组织则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更多的集会。星期五晚上，数百人聚集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爱的集会，之后他们徒步前往大约1公里之外的曼哈顿联合广场，这里是传统的政治游行目的地。他们手举爱永远战胜仇恨的标语牌，边走边高呼不是我的总统的口号。在北部的曼哈顿中城，更多示威者聚集在当选总统川普的寓所附近。在费城，来自天普大学的大约100名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市政厅，以表达他们对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团结而会分裂这个国家的担心。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有数百人举行了反川普集会，他们高呼美国不要种族主义者的口号。人群中有一些人挡住了穿过这座城市的一个繁忙的高速公路，导致交通堵塞几个小时。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以及田纳西的范德堡大学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川普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非常不公平。但是他星期五早上又发文说，我欣赏昨晚一小群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的国家充满热情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为之自豪。在德克萨斯这个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州，也爆发了反对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抗议示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会面结束数小时后，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谴责川普驱逐墨西哥移民的竞选承诺，以及他被认为冒犯女性的言论。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川普的老家纽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讲的所有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都是粗鲁可恨的，他脑子里充满了仇恨和分裂。他是一个骗子。
那么这些抗议者希望达成什么结果呢？一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说，
我只想来到这里提醒他，美国不是只有投票选举他的人，还有强烈反对他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达成一种共识。
政治分析家克劳斯·拉瑞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抗议是健康和坚实的民主体制的一个标志，不会干扰权力的和平交接。
Why not? Why shouldn't they?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发泄他们的烦恼？他们必须保持和平，这是当然了。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正常程序中来，参与到民主体制中来。但我不认为任何即将成为总统的人会被这些抗议影响。
拉瑞斯说，现在再来抗议有些晚了。
这些抗议示威应该发生在大选前，来提醒人们这其中的意义有多么大。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天讲的那样，给川普一个机会实行他的政策，之后我们再看是否有合适的理由来抗议。
这位当选总统在胜选后的首次演讲中使用了安抚的语调，他说这个国家需要疗愈伤痕。在星期四与奥巴马总统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后，川普的讲话再没有出现过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的冒犯性词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指派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执掌他的过渡团队，取代了原过渡团队负责人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 川普的顾问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帮助明年一月政权及时过渡。川普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的工作为基础，这位新泽西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克里斯蒂深陷2013年的一个丑闻，他被指控为报复当地的一名市长下令关闭连接新泽西和纽约的一座大桥，但是克里斯蒂否认知悉关闭桥梁一事。星期五，川普在曼哈顿川普大厦他的公寓里与他的高级顾问就组建新一行政当局举行会晤后不久做出了上述宣布。之前他在推特上说，不久将就管理我们政府的人选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川普说，除了彭斯之外，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人，包括小唐纳德、埃里克、伊凡卡以及他的丈夫杰瑞德·库什纳，也将在任执行委员会中帮助过渡工作。川普有大约70天的时间确定15名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高层人员。在经过漫长而艰难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他的川普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使政权能够顺利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唐纳德·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且与奥巴马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两个人会面后，共同与媒体见面，并在摄像机前握手。奥巴马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在与川普结束会面后对媒体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
Well, I jus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excellent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It was wide-ranging. We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s in setting up a White House. We talked about foreign policy. We talked about domestic.
我刚刚有机会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这次对话的话题很广泛，我们聊了涉及到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我们还聊了内政外交。正如我昨晚所说，我在未来两个月里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总统当选人川普愿意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我团队进行合作。我相信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党派，有何种政治倾向，现在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与此同时，米歇尔也有机会迎候我们未来的第一夫人。我们与她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们要确保在他们准备这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受到欢迎。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对总统当选人强调一点，我们现在将竭尽所能帮助您成功，因为您成功，国家就会成功。您请。
We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Please.
Excellen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This was a meeting that was going to last for maybe 10 or 15 minutes.
非常感谢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本来预计只会进行10或15分钟。我们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就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很棒，有些情况困难。我非常期待能在未来与奥巴马总统打交道，包括向他咨询。他向我说明了一些困境的情况，也向我介绍了一些出类拔萃的资产以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非常荣幸能见到您，总统先生。我期待今后能有更多机会与您见面。谢谢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也就是谈到了川普出奇制胜赢得选举之后的第二天，川普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访问了国会山。川普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立法日程，商人意识便要大力推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后，川普在国会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共商大计。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一上阵就全速飞奔，
并列出他的立法目标。
我们会减税，我们会解决医保问题，让它更便宜也更好。
在国会山的另一边，川普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磋商。川普若想在国会推动他的议事日程，也需要这位参议院领袖的鼎力协助。在选举之前，麦康奈尔经常拒绝谈论川普，甚至不提他的名字。
我今天不是那么想坐在这里点评总统竞选。
相比之下，直到选举夜之前的几个小时，民主党人还在跃跃欲试，誓言要推动他们的进步派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有一个能够正常发挥功能，而且将保护妇女权利和投票权的最高法院。
但那种愿景取决于一个关键前提。
有了希拉里·克林顿做下届美国总统，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还能做得更多。
如今为来年积极谋划的是共和党人了。
我们希望国家会走上一个不同的方向。
在共和党人主控参众两院和白宫的形势下，麦康奈尔预计将在税收政策、废除奥巴马医保和填补最高法院空缺上拿出行动。
川普总统将给我们一个提名人选，我认为将会是明年初。
本届国会由共和党人控制，他们将会拿出行动，他们有一套议事日程，都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能够通过，所以人们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针对的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能够使用立法程序上的战术来阻挡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共和党议事日程，而有些问题，比如川普要在美墨边界修筑长城的豪言壮语，可能还会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说，美国当选总统谈到的川普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构成威胁。容克星期五在卢森堡一次会议上对学生讲话时说，川普必须加速了解欧洲的工作方式，以便避免在明年一月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浪费2年的时间。他这番直白的说法反映了一些欧洲领导人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感到的错愕和担忧。川普赞扬过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对北约集体防务原则提出质疑。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川普也对一些欧洲国家对移民开放边界的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容克的话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做出的更外交式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其他欧洲领导人说，他们期待着同这位即将就任的共和党人总统合作。星期三，在川普战胜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塔斯克邀请川普参加欧盟美国首脑会议，讨论恐怖主义和乌克兰等议题。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中美关系，尤其是美中经济关系进入了不确定期。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有分析人士指出，他的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 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默·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谈到川普上台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不过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10月22日，他发表白日新政的讲话，他表示在自己上台的100天之内一定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川普是否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o do that, he'll ha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e way it has done.
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美国财政部进行调查，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财政部当然也会给他建议，而且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与中国举行了会谈。在他宣布这样的决定并实施决定所带来的惩罚之前，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他确实有权要求海关对某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他认为川普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发动贸易战，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美中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会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但是在真正执政之后也会做出改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甘思德认为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
He has this topic with regard to China didn't come up during the campaign.
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
到，
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给别人建设国家。
甘思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加他的集会，也不会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甘思德还说，另外从川普对俄罗斯威权总统普京的赞誉，以及期待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川普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人。1990年，川普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甚至赞扬北京政府在1989年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以实力谋求和平很好地体现在川普的对华军事战略中。川普在竞选中提出了海军重建计划，他表明一旦当选，他将把美国的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而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地区。川普的资深安全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川普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他强调美国优先，他在竞选中抨击日本和韩国，要求这两个亚洲盟友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韩国自己可以发展核武器，他还说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背离了共和党冷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的设想。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当选总统，美国二战以来的盟友政策将会受到考验。他说，如果中国好好把握机会，可以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他说，
If China is more strategic and more patient, then it may be able to wean some of those partners.
如果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赢得美国的伙伴，甚至一些盟友，这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这会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士不禁担心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国的盟友们可能会选择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而不愿意解散盟友关系。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三说，川普当选会让一些人受益，另外一些人受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川普的孤立主义的直接的获益者。 该集团说，如果川普在盟友关系上有所回撤，那么安倍晋三推动日本的宪法改革、增加军力的说法就会更有说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指出，当亚洲各国不得不为安全自保的时候，中国也失去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安全投入。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过去这个星期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稍早时候做的访谈录音。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上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们。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 是, 是那至于那个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后来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
嗯，
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就是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都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呢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
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的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的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的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从没有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五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继续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亿万富翁电视真人秀主持人唐纳德·川普的当选被认为给美国的中国政策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川普在竞选期间虽然在贸易问题上攻击中国，但是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川普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他被认为持有强烈的所谓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的国际观，而他在竞选中针对人权问题的个别言论也让人权活动人士感到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达东·席林星期五说，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继续支持西藏事业。
We also
在通过跟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我们也寻求美国政府继续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恢复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对话。今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白宫会晤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川普当选后也曾呼吁川普继续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代表数百家大公司的40多个国际商业团体星期五写信给中国政府，对中国最近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深表担忧，称这部法律很可能会拉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距离。中国人大本星期一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确立了所谓的网络空间主权这一概念，除了严格管控网络言论空间之外，该法还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外国运营商在中国境内储存个人信息和重要商业数据，并向安全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以及通过国家的安全审查。在这封信函上签名的包括美国商会、欧洲企业组织协会以及国际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行业组织信息技术产业协会和互联网协会等等。这部草案从披露后就一直受到包括国际大公司和人权组织在内的批评，指出这部法律将构筑贸易壁垒以及缩窄网络言论空间等等。唐纳德·川普在11月8日的总统大选当中胜出，外界纷纷关注他未来的施政方向以及可能的内阁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了美国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网络安全专家，讨论了川普政府将会如何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布莱尔上将他曾担任过这种情报的投资的工作，也担任过军方的工作，于是呢，我就请教他说对川普政府以及未来他的内阁在国安上面在网络安全上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的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到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网络上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Improve the health of our networks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s are all up to date, to pass information back and forth, to cooperate. So I would advocate that kind of an intense campaign right away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是，在我访问了他完之后，我又问了这个布莱尔上将说，毕竟他是在高官里面做事啊，所以他了不了解说川普接下来的那个人选里面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国安的人员？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名字叫做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那这个呢，迈克尔·弗林曾经是被考虑作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那么后来，当我们知道是 Mike Pence 做副总统了，所以听起来很有可能这个迈克尔·弗林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这个中将也可能会进入到川普的那个当中。
好的。那么这是布莱尔上将的看法。那除此以外，您还采访了一些网络专家，他们怎么说呢？
是我们另外我也采访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法兰克希洛弗。那么他对川普未来的内阁应该怎么施政，他也提出他的建言，我们来看一下。
You know, I think he did recognize in a white paper that his campaign put out a couple weeks back that cybersecurity does need to be a priority.
我想几个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就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贺阻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贺阻、迫使，最终你无法劝阻科技，你贺阻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的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的贺阻政策，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政策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That's bee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our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time will tell.
好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的主任法兰克希洛弗，他对川普的政府提出了建言。那么我也问他说，不知道说川普的这个新的团队里面会不会有所谓产业界的网络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那么他说他不愿意去揣测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川普在几个星期前有发出了一个网络的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要成立一个特别的网络安全小组，因此他希望说呢，到时候川普的新政府也能够考虑将产业界、私人领域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呢纳入他的那个考量当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担任 APEC 台湾特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于15日启程赴秘鲁利马参加第24届 APEC 峰会。宋楚瑜于11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在此行内与各国领导人自然互动，其中包括也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界评论，这次宋楚瑜可以成行已经非常不容易，出席习宋会的可能性相当低。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其女儿宋振迈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交代三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一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契机，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情况下密切注意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 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称，时代考验青年，也考验偶基桑。川普70岁当选美国总统，他70多岁也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点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参加此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借由这个契机与习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他说，
既然是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啊，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陆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啊，所有这些机会啊，我都不会这个排除我所应该担任的这个责任和我的角色。但是我要很明确的跟所有的我们的同胞报告一点，就是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到印度就两岸的重大的所谓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和任何的这些纠纷。
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是就台湾经济问题跟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此前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两岸关系紧张的今天，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符合谅解备忘录，即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然而在各方的协助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宋楚瑜今天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情报点吗？啊，所以就说一说，我很顺利的成行，我们这次台湾可以到那边去顺利成行。
然而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和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届时习近平与宋楚瑜将有怎样的自然互动，还需拭目以待。可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与 RCEP 的进度，并密切注意后续发展。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2016年是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的一年，TPP 已经于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RCEP 也将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中则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此次立马执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第一个，他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啊有一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应该到那边去收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
宋楚瑜这次将于15日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与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此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的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于11月19日到2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合作来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和日本最近决定建立特殊战略关系。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都担心中国的威胁，但对日本却较少戒心。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哈萨克领导人八年来第一次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规格接待。纳扎尔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外相等领导人和政界、工商界人士，他还在国会和东海大学发表了演讲，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并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纳扎尔巴耶夫访日时表示， 日本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拓展外交，他支持日本与中亚国家对话机制。哈萨克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都非常相似，双方决定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都深受核武器之害，现在都是世界无核化运动的领袖。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曾被当作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影响至今还无法消除。哈萨克斯坦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包括农业、油气资源开采等众多领域。日本的东京制钢有限公司已经决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厂。两国这次还签署了十多个经贸协议，总金额达12亿美元。纳扎尔巴耶夫特别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投资气候，为日本公司创造舒适条件，在税收等一些领域对日本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在哈萨克的特别工业区将划出专门场地，帮助日本公司实施相关的项目，并计划把相关特别工业区转交给日本公司管理。哈萨克斯坦与日本最近一年来不断巩固双边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一年前对哈萨克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进行了访问。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日本更积极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驱动力是针对中国。萨特帕耶夫说，这首先是日本针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活动做出的反应。日本的举动不针对俄罗斯，针对的是中国。中国涉足中亚地区的不同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让日本感到警觉紧张，因此日本也决定加强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把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哈萨克媒体说，日本在中亚地区运用软实力极其成功，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带政治标签，而是造福当地社会。日本帮助中亚国家的许多项目，包括清洁水源、建设道路、学校和能源供应系统，都深受中亚社会的欢迎。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都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对待日本不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社会都拥有很强大的反中国情绪，担心中国威胁。哈萨克各地今年春季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担心哈萨克修订土地法后将导致中国更容易获取哈萨克的土地，这将使中国进一步对哈萨克扩张。抗议示威导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最终叫停了土地法的修订工作。哈萨克里海附近的扎纳奥金市的石油工人几年前也曾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不满当地中资企业同哈萨克的石油财阀相互勾结，损害当地工人的利益。扎纳奥金抗议事件当时造成了十多人被军警开枪打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虽然奉行全方位的多元化外交，但是仍把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几个中亚国家放在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尽管哈萨克同日本走近，但在中亚地区，日本暂时还很难抗衡中国。萨特帕耶夫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日本公司在哈萨克和中亚工作，日本也投入了巨资，但是不管怎样，从投资规模、手中掌握的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目前仍然很难同中国相竞争。所以中亚舞台的主要角力者不是俄罗斯和美国，也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纳丽加这次也陪同他一起访日。纳丽加不久前刚成为哈萨克上议院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不久前去世后，今年76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问题日益引人关注。纳丽加被认为是哈萨克未来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之一。纳扎尔巴耶夫这次特别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日本政界和工商界，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全美几个城市星期五连续第三天举行抗议川普选举获胜的集会。示威的组织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更多集会。星期五晚间，数百人聚集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爱的集会之后，他们徒步前往大约一公里之外的曼哈顿联合广场，这里是传统的政治游行目的地。他们手举着爱永远战胜仇恨的标语牌，边走边高呼不是我的总统的口号。在费城和佛罗里达等城市也出现了反川普的集会和游行。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平而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非常不公平。但他星期五早上又发推文说，我欣赏昨晚一些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的国家充满热情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为之自豪。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指派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执掌他的过渡团队，取代了原过渡团队负责人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川普的顾问们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帮助明年一月政权及时过渡。川普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的工作为基础，这位新泽西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容克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构成危险。他星期五在卢森堡对学生们讲话时说，川普必须加速了解欧洲的工作方式，以避免在明年一月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浪费两年的时间。一名疑似塔利班的刺杀炸弹杀手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内将自己引爆，造成至少四人丧生，14人受伤。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六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大型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至少有25万人参加这次集会，这是多年来在首尔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示威集会。代表数百家大公司的40多个国际商业团体星期五写信给中国政府，对中国最近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表示担忧，称这部法律很有可能会拉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的距离。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说，莫斯科禁止他进入这个国家。麦克弗尔2012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他星期五在脸书上说，俄罗斯之所以禁止他入境，是因为他与奥巴马总统关系密切。他写道，我被告知因为我和奥巴马总统过从甚密而被列在了克里姆林宫的制裁名单上，我会把这看作是一种恭维。他还表示，此举是对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禁发一些俄罗斯资深官员签证而做出的回应。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